亲爱的巴父，我们谢谢你再次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看见众弟兄姊妹又一次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要学习你的话，我们心里面就欢喜快乐。看到那么多弟兄姊妹他们能够平平安的又回到我们当中，我们心里面就献上感恩。主，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也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用你的话来喂养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让他们在这条天路上面更加有能力的来跟随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阿门。
好，今天我们进入生命记的第十课，我们要讲第十和第十一章。那这两章的内容里面呢，有一些看起来是重复哈，但有些重复的内容有它不同的角度，意义也是不太一样。那在这一课的里面呢，我就想面对一个可以说也相对说比较我们需要去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在第十章的二十节，生命记十章的二十节，二十节他说什么呢？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我们今天面对这个问题，起誓的问题啊，希望在这个课里面我们把这个事情有一个处理啊。起誓，那起誓这个事情，我想大家很清楚哈，很明显的两分，在旧约的时候，经文说你要按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在新约的时候，很清楚的说你不可起誓。那这点我们应当是清楚的哈。那这个分可以和不可以起誓这个事情，那在整个圣经里面，起誓呢有两个大的可以说两个方面，或者是两个个体群体。神可不可以起誓？神一直是起誓的，神我指着我永生的名起誓，神他一直是起誓的，所以他没有新旧约的分别。在新约和旧约的里面，在整个的救恩的背景的里面，上帝一直是启示的。那他的启示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立约，因为有他的约在里面；另外是他的旨意。那这是神启示，他主要有两个方面，他要与人立约，我凭着我的名启示；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旨意，就是说他按启示立了耶稣为大祭司，他启示与以色列人立约，与他的列祖立约，他启示要灭绝某个地方的人，后来他也会改变他的这个他所要定义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神一直有的延续的他自己的启示，在整本圣经里面没有分别。分别在于人，人在旧约是可以起誓的，刚才我读经的经文也要他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到新约呢说不可以起誓。那我们会本着信心接受这两个结论，但是呢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旧约可以起誓，新约不可以起誓？仅仅是命令就可以吗？那对于我们现在的信徒，我们现在好像问题不大，旧约的时代和我们无关，但是对犹太人，对他们来说，那这一个转变对他们来说，他们如何调和这个事情？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虽然是本着信心接受我们新约说不启示，那我们如何调和圣经的旧约的部分和新约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启示的问题。 旧约可以而且要你启示，新约不可以启示，怎么办？怎么调和这个事情？那先看这个教导哈，新约的教导，新约的教导呢，不可启示呢，是主耶稣讲的。这个马太福音五章的第34节，雅各书5章20节。把这两节经文我们稍微先看一下，马太福音5章34节，可以从33节读到37节。好，范道友，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开始。
你们有听见有吩咐仆人的话，说不可废事，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只能给你指示，因为天是神的国，不可只能给你指示。因为地是他的保证，也不可能值得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能值得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的。你们的话是就都是，不是就都不是，若在不做，就是出于那恶者。
那我想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也把吩咐古人的那个教训和现在他的教训之间做一个改变。那在这个改变的过程的里面呢，他又讲出了原因。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启示，后面讲出很多的原因。他说你根本不能启示，因为你这些事情都不能做，你不能把头发变黑变白，你指着什么启示，这个事情没有意义，你的启示没有意义。后面他还说呢，如果你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经文的里面还有这么说呢，在后面那个小字或作呢，是从恶里出来的。那这个他是先做这么一个描述。那我们先把这个描述呢做一些的体会哈。比如说各位在你们的生命的阶段有没有起过誓？有没有向人起过誓？我们中国人叫做诅咒发誓。比较严厉的是什么？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我的偶尔像这样，我起誓，我绝对没有拿这个东西，我绝对没有说没说谎，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过？那你这种的起誓有没有掩盖自己的那种的情况？还是说你的起誓真的是从良心发出来的，是绝对的对的？那这种很 mix up， 很混合的，很混在一起。换句话说，可能没有一个人他敢绝对的说，我所取的誓绝对是本着良心，是绝对的准确的，没有靠着启示来解决我的问题的那种的动机。这个是问题。那这个是我说把这个事情拉到我们实际的生活的当中，你去体会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我先把新约讲一下，然后回头我再把旧约再讲一下，再回头再讲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事情的变化的那个核心到底在哪里。对，那这是一样。另外一样是雅各书的5章20节，雅各十二节，雅各5章12，写错了哈，5章12节。翻到以后我们再读一遍哈，一起来读一遍。
我的弟兄们，这要有的是什么启示？不过是人类启示。
所以这些经文，雅各所说的这些经文和耶稣所教导的是一样的。那唯一有一点点的看起来有点区别，他是说免得你们落在审判的下面，那耶稣说免得你们落在罪的里面，出于恶者。那实际上这个意思是一样，如果我们落在罪的里面，就是落在审判的里面，那这个是一样的。所以他强调的重点也是一样的。那他们都清楚的说最要紧，雅各在里面特别说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他特别讲的最要紧。那这件事情强调的这么严重，在耶稣和在雅各的强调上这么严重，那为什么？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那在这个马太福音23章，耶稣特别责备，不用翻圣经哈，法利赛人他们随便教导人启示，他说你指的这个谈启示没有问题，你要指的金子启示啊，你不要指这个电启示里面的供物启示。所以在有关启示的这件事情上，在犹太人在过去背景的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错误的教导。那这些所有的错误的教导所带出来的一个方向，像耶稣所说的落在恶的里面，最后这个启示的结果是落在恶的里面。那这个是结果，也是被禁止的这一个方面的一个原因啊。然后我们回来看神叫以色列人启示，在旧约他为什么叫以色列人启示，这个是我们要看的。我们回头看生命记的10章20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启示。那这个启示的含义是什么？前面在新约里面我讲的这些的教导，以免落入到罪的里面，以免受到审判，和我所说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见的那种的诅咒方式，你会发现那个方向是不一样，似乎这个人好像是对人启示啊，对神启示，实际上不是，他是对人，他是解决人和人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可能是解决争执，可能是完成一个欺骗，这都有可能啊。现在美国总统他们就职的时候要宣誓，是不是手按着圣经宣誓，是不是？你觉得那个动作怎么样？我们信主的人马上就知道那个动作怎么样，很奇怪吧。然后大法官他如果任职的时候，他是不是按着那个什么这个 constitution， 他按着那个启示，你觉得他那个启示怎么样？那有入过党没有？有谁入过党没有？共产党没有？没有。一个两个，我也是，我也入过党。我最后一个入党会不会启示？有。那这个意思哈，当然包括我们入籍启示没有？那这些的启示，这里面的内涵，如果你仔细思考。虽然解决了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和需要，但是并不能够解决人和神之间的问题，因为这个启示的内涵站立不住。那在旧约的里面，它主要的启示的方向是这个，旧约的教导是人和神之间的立约。那这种教导的启示最主要指向是我跟神立约，耶和华要求你要尽心尽力爱他，侍奉他，敬畏他，然后你向他启示。那这个是约。那像这样的一个启示，在整个旧约的里面有很多次。你还记得在这个《士师记》 上面约书亚记，约书亚就和犹太人说，至于我和我家要侍奉耶和华，你们选，你看你要侍奉耶和华还是要侍奉外邦神，你自己选。然后犹太人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他说，如果你要侍奉耶和华，这个是侍奉耶和华的方向，神的律法包括摩西和犹太人是这样讲，你选择。那这个是和神立约的含义，这个不是人和人之间这种启示的含义，这个不太一样。在整个旧约的启示，在这个里面是在这个方面。那拉到新约，我们的启示有一次不叫启示，我们受洗也是有立约的这个层面，那在这个里面和神之间建立关系，但是不是启示，那个启示就在这个层面是不存在的。所以在旧约的里面你会发现有这些的现象，在他们审判定案定罪的时候，他们会用启示的方式，民数记立位记里面都有记载。那立位记里面记载就是说，有先生怀疑太太不洁，然后呢一起来到祭司面前，没有证据，但他怀疑，那怎么办呢？让他起誓，起誓以后呢有这个浮水给他喝，如果他真的有了，他就肚腹胀胀大腿消瘦，如果没有，他就会怀孕生孩子，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他先生就不能再记恨他，因为他没有做那个事情，如果有，借着这件事情就把他的罪显出来了。那当然有的姐妹说，怎么先生怀疑太太这样，怎么有说太太怀疑先生也可以这样子的，没有这样讲啊。那这个里面是有约的问题，不是啊，单单讲着彼此之间的这种的关系，是有约的问题。那这个在过去的争讼的里面，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的。那关于启示这件事情，在旧约时候也讲得很清楚，在民数记30章20节，他说，如果你启示就不可食言，如果你启示了，你就不能够背离你的誓约。立位记5章1到4节在讲，你不可以妄然开口去启示，你若启了誓，你就不可以背约，因为你是跟神启示。那这种所有的启示是跟神之间，包括在民数记30章的时候说，这个太太在家里要发誓要做什么，那先生呢是他发誓的一个 affirmation， 如果先生说你这个誓言不成立，那他就没有罪，如果先生不吭声，他的誓言就算成立了，结果将来他没有实现，那他有罪了。所以先生是变成他这个启示，就他有可能是血气发作啊，发起脾气来就取一个誓言，所以先生在这个事情有责任，或者父亲在女儿这件事上有责任，肯定他，你这个誓言成立不成立，先生否定就不成立，知道他是发脾气的，就不要，你这个誓言不成立，所以他就免了这个罪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只跟神的关系，是这样。OK， 那发誓的事情在旧约出现很多，包括大卫和约拿丹他们立约都有这些誓言的问题，但很多的誓言不一定能够实现。扫罗他也说，我以后必不杀你，大卫你比我有益，后来第二次又去发兵追杀他，不一定。有人呢发誓以后呢这个誓言实现了，耶夫他还记得吗？士师记他说，耶和华如果让我得胜，我回到家里第一个见到我的我就给他献为燔祭烧死的，结果他打了胜仗回来，第一个见他的是他的女儿，而是他的独生的女儿，那他就心里很痛苦，但他已经发了誓，所以要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启示所产生的结果。好，那段经我稍微讲一下哈，那你会不会觉得他女儿很冤啊？被他老爸启示，结果被烧死了。那个事情你怎么看？关于耶夫他和他女儿的事情，我顺便讲一下，以后我不一定会讲到这些记载。这个怎么看？后来他女儿照山上说，她要哀哭这个60天，她说我为处女哀哭60天，所以容她山上去哀哭，然后回来以后再烧死。她女儿是不是很冤？那这个点我们要清楚哈，
在上帝的面前，他有一个永生，那个是一个绝对的全然的掌管。所以在今生当中的这种的死灾祸福有意义但不绝对，所以在上帝全然的掌管的下面，很多我们以为他已经死了已经没有救了这个事情，上帝会把他再拉回来。所以这个是在永生那边会实现这个事情，那这个是我们所能知道的。那在新约的里面呢，也有人启示，几个人哈，比如说希律王，他启示，他跟那个他的老婆的女儿跳舞，他说，就算我国的一半，你要我都给你，你看你要什么？他说我要十七万的头。那他因为启示的缘故，他就把约翰的头，他不想，但他启示的，所以就给了他。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有四十个人起誓说我们要杀了保罗，不杀保罗呢我们就不吃不喝，也有。那这四十人后来有没有吃喝呢？不知道，是不是这四十人全饿死了？不清楚。基本上那个誓言应当是不太成立的。那彼得曾经起过誓，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最后他是发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最后起过誓。所以人和人之间的起誓站不住，那这个是问题哈。那这个改变主要是人和人和人和神哈。然后我再讲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这个是实际的情况是这样。那我们从整个圣经的原则怎么看这件事情的转变？这个事情的转变怎么看？几个词。成全律法，耶稣来说我不是要废弃律法，乃是要成全。那在这件事情上的成全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件事情，圣灵。所以圣灵进入到信徒生命的当中，它有很多的功能，就在福音十二章十二节，只是你当说的话。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只叫你们。十六章第八节，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罗马书八章六节，顺从。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也是顺从。六章八节，它两个相似的意思。约翰一书一章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分辨。以弗所书四章，大概适当一下就好了哈。腓立比书二章合一，那这些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信徒生命当中有了这么多的工作以后，那个启示完全没有意义和价值。圣灵的降临是耶稣他把这个事情翻过来的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他成全律法怎么成全？他的教导怎么可以实现？圣灵实现耶稣的所有的这个新的和成全律法的教导。所以在我们现在圣灵降临下来以后，启示就失去了意义。包括我们受洗的那个刹那，我们也不是启示，是神感动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还不在启示的那个层面。因为那个启示是绝对的，是这个事情已经确定了，那个确定直接引到一个方向，是神他就是这样定的，是不改变的。那这件事情在圣灵这些工作的里面就没有意义。所以在新约的这个信徒里面，我们再也听不见启示的声音，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属于那个者，是这样。变化是从这边来的。 可以吗？好了，那这个清楚以后呢，有几个现象请大家要留意。我们现在常见的现象，一个现象呢，就是有人说神对我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神对我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请大家小心这句话，要小心。你最多我的表达，我常常表达说我的感动是这样，我的感动是不是神绝对的旨意呢？要看，要小心。因为本身启示这件事情，他说你若多说，就落入那个恶的里面，将要受审判。在这个里面，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挑战的。我经常提到这个时代是异象满天飞，很多人说我有这个异象，我有那个异象，我有这个异象，我有那个异象，我的教会有这个异象，有那个异象。请大家留意，那个异象这个词是专门讲耶和华的末世，这个 vision 是耶和华的末世，耶和华末世我，他告诉我这个是 firm， 他告诉我要这样子，这个意象是这样子的，不是 idea， 不是我有一个 idea， 我有一个想法啊，我有一个计划，我有一个感动，那个不是意象。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我们妄称我有这个意象，但它却不是耶和华对他所说的，他就落在这个陷阱里面，是出于那恶者。这个是在这个时代非常危险，非常危险，就请大家特别特别留意，要谨慎我们的口，谨慎我们的心。那这个是也包括我最近也接触一些的人，有一些的神学生，包括有些的传道人，我和他们接触，和他们谈，求神赦免我。至少从我的角度，我看不见他有胡招，他所说的那个胡招，他跟我描述的胡招我看不见。甚至有人跟我谈了几次，他的胡招几次都不一样。所以我是觉得要特别的留意，特别的小心。在神面前，我上个礼拜我特别讲到敬畏神的这件事情，那个敬畏如果守不住，整个的信仰都会垮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好，我先把这个点讲完，我们回来进来内容。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好，进来内容哈。十章，我把十章十一章放在一起。十章一到十一节，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有两个点，请大家留意就可以了，不需要读太多哈，时间有限。第一节到第五节，他主要写了说什么呢？耶和华又赐下律法，本来这个十诫的石板已经摔碎了，为什么摔碎呢？因为那石板还没下来，下面金牛犊已经出来了，所以耶和华知道他们已经悖逆他。那摩西下来就把石板摔碎，那我特别想到为什么要摔碎石板呢？是因为他们不配耶和华与他们所立的约。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与他立约，要信他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悔改，如果我们的生命状态不对，我们不配他给我们所立的约，那种的受洗的意义就没有了，就不是圣灵一定会进入到你生命的里面。在这个使徒行传二章的四十七节三十八节那个应许，如果你是这样，圣灵会一定会进到你生命的里面。前面是有条件，来我看一下哈，使徒行传二章的三十八节，那这个必然性的产生和前面的条件是相连的，不是一个水洗的动作，不是那个仪式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前面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一下哈，三十八节，二章三十八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 所以后面那个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前面有条件，前面的条件特别讲到悔改，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所以在我们受洗，我在洗礼的时候从来没有讲奉父子圣灵圣灵的名给你们施洗。如果你们仔细听，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你施洗，叫你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我是这样讲的。我没有讲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我没有这样讲的。因为你们听都是这样听，可能听了十几年几十年都是听这样子，你已经习惯了，洗礼他一定会这么讲。不是，我没有这样讲的。 你去听录音，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你施洗，叫你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我是这样讲，不是太重要哈。那我只是说我不是那样讲，因为圣经是这样讲，所以我不能那样讲，我要这样讲。那段的马太福音那段新闻，你看小字，他是说是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没有说奉耶父子圣灵的名。这个没有关系哈，我只不过我这人比较 stubborn， 所以在神的话上我就一定要 stubborn， 说我要卡住，神的话这么说我就要这么说，我不能那么说，因为是圣经这么说。 OK， 我不是说他们错哈，我只是说 我是这样做的。 OK， 好，那立约和我们的在神面前的状态有关。石板十诫赐下来，他们下面已经做了金牛犊，会摔碎掉。他没有预备自己来接受神给他的十诫，那这个是有次序的关系。先悔改，然后接受神给他的立约的这个约，然后活在约的里面。那好，问这个问题，那是不是人得救是靠自己先悔改，而不是神先拣选他？如果我这么说，怎么知道先拣选？人自己不会自动悔改。那这个旧约跟新约一样哈，旧约是耶和华先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经过神迹喂养他们，告诉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神，然后要与他们立约。新约是圣灵先感动，来到教会接触福音，听到福音，看见神所拣选的这些的圣徒，了解这个救恩的真理，然后要与你立约，一样的，先从神的拣选来，这个是一样的。旧约和新约的方式是民族性的这种救赎，和我们现在圣灵的感动不太一样，都是神所做的事情，这个是一样的。所以 absolutely 是神的拣选在先，绝对的，他拣选在先，然后我们要回应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愿意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受洗归入他的名下，那这个是回应。那在这个之间有一件事情，就是认罪的问题。就像刚才所说的，与他立约，你不能造金牛犊，你这才能接受圣灵的。像我们也一样，你认罪悔改以后，圣灵会进来，绝对的。好，那这个是一件事情解决哈。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那这里面有一个碰到一个问题，是立位人的问题，分别出来，立位人分别出来，有一个点，请大家看哈，第八节。那是耶和华将立位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那后来大卫他把请约柜嘛，要请到他的这个城里面，他做了一个新牛车，把它放在上面，然后有乌撒在旁边，最后乌撒扶了约柜，结果乌撒被杀了。大卫就觉得哎，这个事情搞砸了，他就害怕了，回来不敢，所以耶和华约柜怎么敢碰。后来他又碰了，那是怎么碰呢？他派利未人去抬耶和华的约柜，不能用牛车的，是用抬的，一定是利未人用肩去抬约柜，这个才可以。你说把那东西运到这里就可以吗？用牛车，用更豪华的车，岂不是更风光吗？不是。所以神的话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如果有更改就不是遵循他的话，啊，这个是很绝对的一个原则。那这里面你就看见他自己都写了，你要抬他约柜。好，那立位人为什么不能有产业？为什么不能有产业？自己种田，自己种地，自己赚钱，然后再去侍奉神。现在可不可以有啊兼职的传道人？可以吗？嗯，可不可以？是不是做传道人一定要放下工作？那这个之间的转换是什么？怎么调和这个事情？那利未人他们被分别出来，他特这里面讲一个词，被分别为圣哈，被分别出来。第六节，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哎，他把他专门分别出来做这个事情，专门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专心做这个事情。他被分别出来，所以他被分别出来以后呢，他要遵守被分别出来的那些的条例，然后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侍，他才真是被分别出来，否则神会对他们严厉。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上燔祸以后被杀了，很严厉。为什么？我要在亲近我的人身上显出我的圣洁，离神越近他越显出他的圣洁，对那个人要求越严，这是上帝的原则。所有的你离神越近的人，神对你的圣洁要求更严，也因此你会被神改变得更加的圣洁。这个是一个方向，是这样。那这个是旧约的原则，到新约的时候可不可以那样子？那样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的体会那个很难，至少从我个人的恩赐来讲，我就这样子做我都觉得时间不够。你要带我去上个班，回来以后这边脑子转着程序，电脑怎么编程，这边怎么讲主日学，我基本上垮掉了，我不行。至少我不行，也许有人可以，不行。那这一个分别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本身的能力是有限的，这是一个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我的体会，全世界我放下我的工作来侍奉神，我不再靠自己的手去赚钱，可以说是切了我的后路，我没有后路，断了我的后路，我想退没有地方退，否则的话我来教会服侍，我一不开心我不干了，我回去干我的工作了，你们爱请谁请谁，我不干了，我可以。那从某种意义上，当然我不能是那样，我现在的心态不是那样，但是那种会给人有后路的感觉，会使人在神面前的那种 devotion， 在神面前那种的投入会产生一些的问题。我很佩服他们又能坚持又能够很专心的服侍神，我非常佩服他们，我很佩服他，我只能这样说，那至少我做不到。那这个是在分别的当中，旧约和新约的这些关系。好，我就不多讲这个哈。后面十二节，这个我上次讲过了，我讲了哈。立约的事情刚才我讲过了，二十节这段我也讲过了。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个点，我稍微提一下。十九节，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那这一句话的强调，在圣经里面强调很多次，你要连续那些寄居的，你要顾念那些寡妇，你要给那些寄居的寡妇，你在收割的时候不能全部收光，要留一些给他们。为什么耶和华强调这件事情？在圣经的里面多处的经文都强调这件，为什么能强调这件事情？真正耶和华的选民是要分别为圣，但这个圣或者神的义的里面包含着神的本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恩慈。真正属神的人一定有神的爱在他生命的里面，绝对不是一个律法师整天判这个有罪那个有罪那个有罪，不是这样子，他一定是神的公义和神的爱这两个方面的结合， 这是真正属神的人，连续的，这是神的本性。那这个是他在里面在强调，是讲这个事情。好，十一章我们过了哈，快一点，十一章，你看哈，第一节，大家读一下。好，你看前面，我们回头翻十二节，你再读一遍。十二节就是十章十二节。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顺服他。
好，你看这两节经文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无论是你敬畏他，还是你爱他，都导向一个遵行他的话，尽心尽力遵行他的话，常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敬畏神和爱神的表现从哪里看出来？谁知道他敬畏神？谁知道他爱神？怎么看出来？那是一种心态，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怎么看出来？从哪里看出来？是这样。Okay， 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会发现，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并不是死守律法。你在生命记里面你看出来，他在字里行间，在很多章节的里面，你会发现上帝让他们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和他的立约，绝对不是让他们死守一个律法，而是因为敬畏他、爱他的缘故，所以你这样是表达你真正的敬畏他是爱他。所以所说的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这种的说法是我不晓得从哪里来的。圣经它是这样，敬畏他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和他的关系是对的；爱他是生命的状态，关系是对的。因为我敬畏他，所以我这样这样这样；因为我爱他，所以我这样这样这样。这因果关系是这样。好，后面他这样讲了以后呢，后面讲了几件事情。第二节开始，他说呢，你们见过神大能的手。你看前面他说你爱他，后面呢他又说什么呢？你要爱他。后面讲了这些的经文和这个经文放在一起，让我们很觉得很有意思，你去思想这个事情。你见过他大能的手，他的威严，伸出来的膀臂，这是一件事情，从埃及里把你救出来见过了。另外一个呢，你过过红海，然后呢第六节，你又看见过他怎么样对待那些悖逆的人，把他们击杀了。那你会发现这些经文配在一起，前面讲到你要爱他，所以你这样尊敬他，后面也讲了你见过他的大能，你见过他怎么样灭掉那些悖逆他的人。那到底遵循他的律法是爱他的缘故呢，还是怕他的缘故呢？嗯，后面感觉这是你在吓我吗？是不是？你要爱我，你这样这样这样遵循。后面说，如果你不这样，你看看原来耶和华的膀臂多强大，你看那个悖逆的必吞了他。你有这种感觉吗？你这个经文放在一起，你感觉它怎么样？那为什么它会这样放在一起？爱神到底是从爱发出来的，还是被吓的？我不得不爱他，你怎么看？嗯，
爱和敬畏。敬畏本身就存在爱的事里面。
所以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人的生命的状态。神非常清楚我们作为一个罪人的生命的状态是这样。如果没有这种的警戒，我们没有办法爱他。 敬畏和爱是放在一起，没有这种警戒没有办法爱他，没有这种警戒我们爱自己甚至爱罪，我会这样子，人的状态是这样子。没有经过耶和华警戒管教的人，没有经过耶和华鞭打的人，很难真正的爱他。这个是我讲出来的一个可能你比较 shock 的一个结论。爱他的人要经过他警戒，要经过他鞭打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神管教他所爱的人，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因为我们的状态是这种的状态，所以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转到对的状态，敬畏他。所以基本上我在教会的里面，我是预备好了，我观察神对弟兄姐妹的带领。有些弟兄姊妹会挨鞭子的，我知道，我为他感恩。如果我们整个教会大家都没事，都欢喜快乐，一点 trouble 都没有，我倒觉得有点问题了。我不是故意torture大家，虐待大家，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属灵生命的成长和神的关系的建立是这样子，流泪撒种了必欢呼收割，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自己了解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可以像约伯那样，我们知道怎么样回应神。那你的生命的状态就是对的。我自己也是在神面前随时预备神的鞭子落下来。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七十一节七十二节，大家看一下。七十一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七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啊，预备开始。好，可以了，这一节可以了。那这一节经文是马丁路德特别喜欢的一节经文。马丁路德他说呢，你要真正明白神的话，有三样事情。一个叫 meditation， 在神面前的默想；一个是祷告；一个被神鞭打受苦。他说这样你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到底在说什么，否则你没有办法明白神的话。那他自己非常感谢神，他说因为他受了很多的苦，所以他看明白神的话，所以他看出来教皇是敌基督的。在当时那个时代，他完全在教皇罗马天主教体系的下面，马丁路德可以站出来，他说圣经是这样，他看出来，他说这件事情他能够看明白圣经的话和他受苦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属灵道路上的这些的必要必然的经历，请大家留意。好，神的恩典够用，给我们的一定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受的，在我们受不住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路，所以有显出告诉我们不用担心。神管教他所爱的人，感谢主他爱我。好，那这个是次序，为什么这个话讲了以后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后面他就说你看耶和华的膀臂不是吓你，是因为他的能力要把我们生命从罪的里面救出来。那这个是所做的事情。后面第八节到十七节这个里面有一个点请大家要看哈。第八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那这节经文请大家了解，当我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的诫命的时候，可以使我们壮胆。那这个因果关系啊是很重要，你要深深去体会的。当我们可以壮胆，真正可以放胆的时候，是因为我守了耶和华的诫命，所以我可以壮胆。 那这个胆量是从耶和华来的。当我们不守神的诫命，我好像又很大胆，那可能是悖逆的方向。所以我前段时间和一个传道人在聊天，就聊天，他也跟我聊啊，随便聊聊，他就说他有上网听过我讲道，他觉得是说我挺佩服你，他说你胆子很大，敢讲。我说我没有胆，那为什么我敢那样讲？因为我知道圣经是这样说的，所以我讲出来，我认为那是圣经所讲的，所以我就讲出来，是这样子，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胆。守神的诫命，在神的诫命的里面，活在他的里面，会使我们刚强壮胆。那这个是因果关系啊。那我这个不要讲太多，时间不够啊。大家了解这个因果关系哈、啊，不是把我们捆绑住，不是守住，把我们绑成像一个这个小媳妇一样不敢动，不是这样，是反而在神面前真正的刚强壮胆，这是守神的诫命所带出来的这个方向。最后我讲一下26到32节。那这段经文的里面呢，前面的我不讲了哈，前面那段原来出现过，第八章也出现过，第六章也出现过，就18节到25节，存在心里，这个在意中，手上为记号，额上为经文啊，这个都讲过，在家里到无处各处都要谈论。那这个是你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守住，你这样才是真正的实现你守住啊，在你贯穿你整个生活的当中才是啊，这我就不多讲。后面26到32节呢，他这里面有特别点到一个点。26节，他说呢，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面前。那这个陈明以后，然后摩西就给出两个选择。你或者是顺从，你或者是不顺从。你顺从在祝福的里面，不顺从在咒诅的里面。那这个原则实际上在新约也是一样的，没有改变。臣民在你面前，你或者这样，你或者那样。为什么这么说？使徒行传20章。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人说，25到26节，可以到27节，26到27节，可以吗？请大家一起读一下《使徒行传》。好，可以的。大家看见没有？这一个经文所表达的意思和前面摩西所讲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那些长老说，也对以弗所教会说，将来你们中间任何人死亡后无关。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讲给你们，我全讲了。然后你们当中谁真正是死亡，谁真正是得救，那是你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就可以交账了。所以真正在神面前的交账，不是说把你拢在教会里面，然后我交账，你就要审判谁是神的事情，这和我无关，是吧？我也不论断你们啊，将来神会审判你，要怎么样跟我无关，不是这样子。保罗他说，神的旨意我们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我全讲了，然后我才开始说，哎，这个事情我完成我的工作。那摩西的道理也是一样，摩西他说神的话他全部陈明了，很清楚，都讲好了，然后你们自己来回应，然后所带出来不同的结果，那这个方向是一样的。好，就到这里，时间的缘故哈。我们看一下后面的思考题。第一个，
因为人被神分别出来，叫他们无份无业，为何要设立这样的规矩哈，让他们可以专心啊？这一点请大家就知道，让他们可以专心来服事哈。第二个，神向以色列人要求的是，只要敬畏他，为何还要遵行他的道，爱他，侍奉他？如果敬畏他，就必然也必须。那这个是后面和前面这个因果关系。第三，摩西教导见过耶和华神迹的人要遵守神的话，没见过的就可以不遵守吗？刚才我那个细节有没有讲哈？遵守神的话，同时你见过神的这些大能，所以你要遵守他。没有见过的是很难遵守的。我没有讲这段经文，有时间的缘故，是要见过神的能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遵守他。每一个信徒你都要经历神的能力在你生命的里面，但是你一旦经历了神的能力以后，你就一定要顺从他。那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互动的建立。神救每一个人，每一个得救的人必须跟神之间有叫 divine contact， 必须要有神圣的接触，神要碰到你的生命，和你生命实实在在有碰撞的，不是一套理论，不是看别人的，是你自己亲身跟神之间一定要有经历的。你要祷告求神让你有经历，如果你还没有的话，然后有了这个经历以后，他的大能显在你这个经历的里面以后，我就放胆的去遵从他。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灵命建立的这样一个模式。好，第四，神时刻看顾迦南地使他们蒙福，意味着信主的人一定要得到物质丰盛的祝福吗？这个不是哈，物质丰富是印记，是神迹的印记，要告诉我们他是神，要知道他带领我们走的方向是分辨为圣的真正的方向。好，第五，为何人蒙神的祝福吃得饱足，反而容易陷入迷惑去敬拜别神呢？这里面经文讲了，他说恐怕你吃得饱足以后你就骄傲了，你就去敬拜别神。为什么呢？因为人一饱足以后，那个本身肉体的情欲和罪性就发作了，一舒服了脾气就上来了，是吧？不舒服了，那就怨气就来了，就在神面前就求了。那这个是人的困境啊，这是困境哈。希望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我知道怎样处富贵，也要知道怎么样处贫穷，凡事都得了秘诀，我就特别羡慕他，是吧？在安舒的环境里面还能够存着一个敬畏他爱他的心，你是蒙福的人，但是难度很大。对，好，第六，摩西将祝福和咒诅清楚地摆在以色列人面前，为何还要他们选择咒诅？那你选择，人和神之间的回应，人有自己的责任的，你要自己 react。 神的拣选放在你面前，神的祝福放在你面前，如果不这样，结果放在你面前，非常清楚的信息，然后你自己要回应神，那这个回应就显出那个意义的所在啊。所以人得救不是木偶的，是这样子。所以神的奖赏和神的审判都是有和人的回应都有关的。好，后面填空题，全职传道有益于集中精力，全职传道有益于依靠恩典啊。这个是我做传道人，我们这里面目前只有我一个，所以我就读给我自己听啊，至少对我自己是这样。好，第二，敬畏神是内心的状态，敬畏神和爱神，和爱神是内心的状态，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然后呢，敬畏神是什么呢？表现，是外在的表现。内心有状态，外在一定会表现出来。雅各书，有信心一定会有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里面没有。那这个是因果关系哈。好，第三，基督徒必须学习神的话语，否则就无所谓遵行。基督徒必须经历神的大能，要经历神的能力在你生命中。你遇到难处的时候，这就是你经历神的时候，一定要跪在神面前，这次神你允许这个难处临到我，求你帮助我能够经历你的能力，带领我走过这个难处。我不但是解决这个难处，我借着这个难处我认识你，我亲眼见你，不是通过有你。那这个是每个信徒你蒙福的这个正确的方向。Okay， 有遇到难处不要靠自己降龙十八掌，要去求神啊，去经历他。好，第四，物质上的赐福彰显神的全能， 生命上的赐福，彰显神的救恩呢、啊？神在旧约到新约所做的事情是救恩。我们这些是走永生道路的人，信主的人如果没有得到永生，那个信仰是没有意义的。无论今生过得怎么样，那个不重要，核心是这个。若靠着基督死，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格林的后书。第五，人因为物质的需要求靠神，人因为物质的丰富会背离神啊，所以大家请大家留意啊，呵呵，物质丰富钱多的时候小心啊，不是小心看着你的钱，是小心保守你的心。呵呵。好，第六，神的恩典赐给生活的需要一定会给的，信靠他的必不至缺乏。神的恩典要求生命的改变，要求生命改变，恩典一定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包括生命改变。好，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拣选我们是赐福的心，不是降祸的心。主，你愿意把福分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所以你拣选我们，你拣选的大能也足够可以把你的恩典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巴不得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按照你的心意来回应你，来得到你赐给我们的上好的福分。谢谢主，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来垂听来寻求你的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